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启示录后面很重，前面很简单。那这本书信写给七个教会，是当时教会所 就有的，当时的 亚细亚教会所有的、啊、那写给他们目的兼顾他们，我们已经说到了，而且指出神对于每个教会的认识、啊、教他们知道。因为当他们看见书信的时候，一看，如果我是比加摩教会，一进看见这个教会是当时耶稣所讲的光景是这样，既然神他的眼目如火焰能够看见教会一切情形，那这个约翰所带来的书信我们有理由要接受，是为了七个教会能够接受这些书信，所以把当时教会在七个书信里面写出来。那我自己呢，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前面一部分我相信绝对是当时七个教会要看的。有些人把这个七个教会呢当作七个时代来说，有些人说这是代表整个教会时代中间七种教会，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当时七个教会光景就是如此。所以约翰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一种抽象的意思，讲的他们情形，你们丢弃了起初爱心以弗所教会啊，第一个提出来就以弗所教会，老底家教会啊，这个不冷不热、啊、这个撒迪教会有撒旦作为等等，一定是当时就是现在当时情况如此，现在的事情啊。所以这段呢是可能对于启示录的本身的权柄一个说话的机会。如果约翰不能够在先知的灵里面指出这七个教会错误，你怎么知道他讲是真的？所以我相信必须是当时七个教会有的，不是为了将来永远教会，因为这个就是他的 credibility。 约翰人在巴伯太岛上看见七个教会情形，神告诉他的不会错的，当时七个教会一定就这样光景，不然也没有意义要在启示录里面记下这个教会。因为这个七个教会情形跟以后所发生的这个异象，一些这个在异象中就看见完全没有关系，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没有七个教会做收信人，底下将要必成事还是那样。所以他把七个教会放在里面的原因，我相信当时的七个教会光景正是如此。他们收到信呢，约翰这封信怎么到他们手里不晓得，经过多久不晓得，但一看他们心里肚子里有数，心里有数，真的是讲对了，给是耶稣基督讲对了，给约翰讲对了。那么约翰的资料哪里来的？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他我们教会光景如何，而是神借着启示告诉他的。所以这个就加重了启示录可信的原则啊！所有旧约的先知都是需要有历史的应验，他所说长久的应验才会被人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使圣经的完整性更加得到证明了，我相信七个教会当时七个教会。至于时代论者说以后七个教会的发展，以后七个时代的发展正是像这些教会一样，那是他的解经，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却相信这本书信启示录刚刚出去的时候，他所收信对象一定知道我是七个教会之一。阿们，他所说的是对的，约翰所说的对的啊。所以这个启示录呢，不在于分段难，大纲很容易，看见的事情从这个第九节开始啊，他看见耶稣基督的异象啊，这个很像。在变化山上情形所不同呢，加了一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在其中行走，也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仍然在教会中间行走，这是非常强的象征性的意义。那他说当日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你所看见，所以从这里开始第九节开始呢，讲了你所看见的啊，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比加摩、忒亚忒拉、撒迪、贝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底下说我转过来看见要谁与我是发声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铜， 声音如同洪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我是幕后的，又是存到永存活到永永远远的。约翰看见耶稣，这是耶稣基督给他显现，好像在变化山上一样，变了形象，脸目的衣裳洁白放光啊，脸目如同日头，是眼目这个这是彼得后来在彼得后书里面也提到，其实约翰也在场，所以这个显现带他给他信心，他知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这个呢是所看见的事情，第一章九节的二十节他已经记录下来。然后呢现在的事是什么呢？就七个教会的事情，就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讲到给以弗所的信，讲到给这七个教会的信。这个不难，这两段经文好解，难是难的第三段。那从什么角度来解呢？这是古今中外读启示录的人都在研究的问题啊。一般说起来，大概说起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出新的办法，但是大概也不多，因为这几个方法呢所提的情形差不多包括了一切能解的办法啊。所以这里讲启示录困难，因为它是象征，是比喻文学，是启示文学，不容易琢磨它的意思，很多地方很不容易把握。第二，它是因为旧约的背景呢，有太多旧约的背景，如果你旧约不熟，很难读启示录。有278节直接跟旧约有关系，占了本书的 69%、啊、连同呢还有70节间接引用的旧约圣经，一共有348节、啊、占了全书的 89% 啊。所以这个呢也了不起，这个张西斌跟马耀长把一节节算出来，算出那么多节数啊，这个上面所统计的数字应该是准确啊。所以如果你就业不熟，很难知道他在讲什么。难怪启示录不光是为了对付新约的问题，旧约的问题也解决了。还有呢，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书里面发生事情，忽而天上，忽而地下，忽然引入一个好像不相干的经文，一插曲，插段。那么时间上好像很难连贯，所以呢，很难把握，当这些预言进行的时候，到什么时候回头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就有几种不同说法，那关于七印啊，七晚七印七号这个说法啊，七印封言这个说法呢，七印七号七晚这个说法呢，是一再的重复，七印就是七晚就是七号，还是呢七印完了之后才是七号才是七晚，这个东西解经上困难啊。所以呢，底下你就看启示录解释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话是明明白白要我们知道的神的心意，比如说启示录第一章，他告诉你说什么？他说呢，第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里面所讲的事情，日期近了是我们明白的，这个日期指的是耶稣基督要再来日期，而且他告诉你念着书上预言的啊，和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这句话呢，你到了最后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又看啊，他说呢，第22章，天使又对我说，这句话是真实的可信的啊。底下说这个差遣他的使者，将他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来我必再来，凡遵守的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又说遵守，所以叫我们念，叫我们读，不会解不要紧，遵守就好。那换句话说呢，你不懂遵守是可以的，因为有些地方你知道他的意思，叫他遵守啊。这个洁净，比如说不洁的，我人家叫他不洁，这个你懂。所以一个人如果读启示录而什么都没有得着，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里面很多明显的话。所以他说启示录，即便在启示录之间也有一个易明性啊，简明性。这个神的心意，他不是要跟我们玩猜谜游戏，叫我们去乱猜，不是的啊。那么当然约翰呢是用最浅白的文字，他本来就是一个讲话简单的人， 记录神的意象，最后总是知道的，要鼓励我们说，最后胜利属于主耶稣，属于我们的。看我呢，的确有遇见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我不相信他有太多学问，因为他的职业是什么，就在这里 Newport Beach。 很多人去过 Newport Beach， 有一个什么 Dory 卖鱼的小船，看见没有，现在不知道在不在。这个人叫猫，叫的 Lou Mulberry， 他的名字叫 Louis， Lou， 我们叫 Lou， 一只手臂，一左手大很大很大。我以为他打鱼丢掉的手，他说不是，年轻人受伤，大概太调皮了，只剩一只左手，可是他左手很有力气。我认识他就是去，那个时候刚刚搬到奥尔香里去买鱼，这个礼拜六嘛去买鱼，在海滩上碰见他，他看我是中国人，他的船上面，那 Dory Man 呢，那个船上面有个中文，神爱世人，三大概是这样的，还是信耶稣的永生，反正有中文的，你们不要去过没有，有没有认识他？我跟他见面，他跟我传起福音来。他跟我传起福音来，我就笑着点头点头。他跟我很有兴趣，他最后讲说，我说 Amen， 他说你信耶稣吗？我说我是牧师。他说今天我跟牧师传福音。我说不弟兄，你讲得非常好，他会讲福音啊。那么我就跟他做了朋友。那以前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常常的做熏鱼，他卖那个 Black Cod， 你知道那个鱼啊，有人在奥尔香里住久，你知道七几年的时候没人要买的，因为卖相太差，黑皮里面肉是白的，黑皮很难看，没有人要看。现在你这些鱼啊很嫩很嫩，你再也买不到。为什么？他一打上来就给饭店要去了，就给饭店全部买去了。他回来去卖虾，鱼不够打就卖虾。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鱼从那卖不掉，卖不掉的时候你都给我。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找做熏鱼，炸熏鱼。我也很会炸熏鱼，炸熏鱼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有耐心，看见炸好才拿起来。没有炸好以前不要动，因为鱼太容易碎了。很多姊妹跟我岳母学做熏鱼做不起来，为什么？他们没有耐心，不像我岳母在慢慢等，慢慢等，好才能好拿起来。哦，好了，慢点，一块块慢慢来，锅子也不能大。好了。跟他做了朋友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打电话来说：“今天要不要鱼？”我说：“我说你不要问，有鱼就送来，我有个冰库就放起来。”他说：“卖给我真便宜啊，卖给别人是一块钱，卖给我七毛五，因为我收他的鱼，收了有一次收78，全部拿来，因为快到感恩节了，一次78已经吃掉了，一次吃掉了。”我们聚会那时候，大家都有熏鱼吃，个个开心。有些人特别爱吃熏鱼头。有一次大家打电话给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说你好吗？我说我这两天很有压力。他说呀，不要紧 ，We won， 我们赢了。我说什么？他说 Don't you know we won？ 我说什么？他说 Last chapter of Revelation。哦呀，我说是是是，我说是是是，最后耶稣得胜。你知道，好像看一本小说，看得很紧张，说最后好人坏人哪一谁赢了？看看最后结论啊，还好好人赢了，那你就继续看下去了。如果坏人赢，你不要看了，对不对？启示录有的作用，好人赢了，这个呢使我们有勇气，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和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也是属于教会的。今天在教会遇见这么多的逼迫，多少人从启示录里面得到信心，得到力量，因为看见说耶稣基督得胜，胜了还要再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一本书像启示录这样明白的把这个简单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启示录好读的，读的你不要去强解，就非常好读，读了以后大得激励。你看见那些最后所有一切的罪恶都被审判，撒旦最后被丢在，先是丢在无底坑，最后再丢在火湖里。我那天说无底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叫无底坑啊？丢下去一直往下坠，没有底的。你有没有做过梦，有一天你从楼上掉下来，哇，很紧张，也没掉下来，你不过从床上掉下来而已。那个短短一秒钟，你觉得完全失控。撒旦就是完全失控，被丢在无底坑里面。所以这个不是很难读的东西，可是你真正要解很困难。到底你在解什么？你解预言怎么一步一步实现，太困难啊！所以我说呢，这本书很有意思，一方面告诉我们要读，读人有福，没有叫你解。一方面呢，你读的时候有些简单的东西你会明白，最后胜利，最后的基督耶稣得胜。 这个骑着白马，在他身上和大腿上有名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哇，厉害！所以呢，真正解释，历史上有人要解释，有不同的解法。第一种，把它完全当作象征式，没有什么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每一件事情都是象征的意义，讲到属灵意义，讲到耶稣基督得胜，这样呢，把它当作语言故事，善恶之争，光明黑暗等等，公义跟罪恶，神的国跟撒旦，啊，所以呢，不必去管当中里面到底讲的什么细节，反正是一本好书，看着叫大家快喜欢喜快乐。那这个解法呢，有作用，但是不是很正确，不顶好，因为事实上这是必要快成的事，不是语言。神借着启示文学的手法，叫人知道将要必成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够仅仅满足一种语言，语义解经，我们在诗经学讲过语义解经，不能够仅仅是从象征性来入手，有些地方象征性有意思，有灵异，对我们有帮助，很好，但你知道还没有解开。那么第二个办法什么呢？今天你们发的补充材料，我们现在开始看那个，那个补充材料里面有一部分是从马友藻的来的，那另外一本，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拿一下，那个先第一份给我好吧，我也没拿，我也没拿，手边没有。那另外一个呢，是从 Osborne 来的， Osborne 呢把它分成五类，谢谢。但是事实上呢，五类跟三类差不多啊。我们先看看这个，我们先看看啊，不是，对不起，不是 Osborne， 是赖氏 Led， 这个 Led 他写了一本新约神学啊，这个他写的东西呢，他分成五个方法来解释，一个叫做过去的啊，一个叫做过去的过去派的解释法，就是已经发生了。第二个呢，历史派的解释法，这个东西呢次序有点乱，因为我省指头啊，你们看看啊，到了中间这段740，你先不要看一二啊，三在哪里呢？三在反面，三呢叫象征性或理想主义的解释法，四呢极端未来派解释法，最后还是第五个，是这个呀，第五个呢是叫做什么，哪里去了，第五个中庸未来派解释法。那这个次序呢跟马友藻的不大一样，马友藻怎么说的呢？马友藻说是四种解法，一个是语义法，就刚才我说过的，那这个也是马友藻写的哈，你看他少掉了什么。第二个呢，以往法叫做 preterist 啊。第一个语义法叫 allegorical 或者 spiritual view， 刚才我已经稍微说过了啊，遇到极啊，基督教一定胜过其他宗教，而且呢教会胜过罪恶，光明胜过黑暗等等等等。那么第二个呢， preterist 意思 preterist 就是已经发生过，过去已经发生过，这个呢就是解说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正是大遭逼迫的时候，他不能够明写，所以呢主要是针对尼罗王写的。那尼罗的名字叫做666啊，是兽的名字，把它贬义成兽。那么所以呢17章10节所讲的七王就是罗马的七个皇帝，但是你知道同样讲七王，讲罗马皇帝，讲这个七个时代呢，就是用到了但以理书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用到了但以理书，从尼布甲尼撒开始，他金头以后讲波斯银胸，这些一路路下来，同讲到神圣罗马，讲罗马帝国一路下来，到最后呢末世的时候两个脚十个脚趾头啊，变成十个国，根基呢一打，这个但以理书从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丢出来，打在象的身上，一块石头叫它整个大象粉碎，变成一座大山。这都是一些 apocalypse 的写法啊。那所以呢，有人就把但以理书的这个七个时代变成了在这里所讲七王。那所以今天它有什么共同市场啊，欧洲共同市场的十国呢，变成一个单位。那现在又不止十个国家了，所以这共同市场到底是不是最后的十个脚趾头又不晓得了啊。好，这个呢以往的解法啊，主要呢这本书的前提就指出教会跟罗马帝国的相争，或者教会跟犹太教的相争啊， 也有一些学者赞成的说法，以往发生事情，所以你可以把启示录呢当作一个封卷的情形，已经发生过了，照那个过去发生，照已经发生出去找答案，可以找到。那么第三种呢，第四种呢，第三种是解教会历史，这个 historical view 呢是说呢启示录记录叙述啊，这个教会的世界历史，世界跟教会的历史，所以从使徒时代到现在都是说启示录预言早在人的历史长途中已经应验啊。那么他们的难处呢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预言的应验有局部应验跟将来完全的应验。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困难是指的是是解经家对于历史上什么时候应验的意见参差不齐，有些人以为第六印是就是指君士坦丁，有人把第六印当作法国恐怖时代，有人以为天使堕落那指的是行善的天使，有一种呢有一个人说是指的穆罕默德，那五月的虫害，有人指是回教，有人指是耶稣会，那各种各样解法。那么你知道基督教呢把天主教教皇当作666也是有的啊。那么所以呢，如果你读的人不是非常熟悉普通历史跟教会历史，你更不知道怎么应验啊。所以呢这个法呢从罗马天主教学者 Joachim 开始的，他呢是后千禧年派的鼻祖，这个呢到现在后千禧年派，这个这又牵扯到千禧年派，什么叫千禧年前派，什么叫后千禧年后派，还有无千禧年派，这个呢如果有时间我们就稍微说一下，没有时间呢连这个都是造成很多的困扰。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为将来派，未来派 futuristic。 所以你看马友藻新约概论所讲的呢，到了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呢少掉一种了，是哪一个少掉了，是少掉哪个少掉了，把第二个，把这个 preterist 去掉了，因为 preterist 包含在旧约历史，就是历史派里面去看去了啊。那么这个呢咳咳用将来法其 futuristic 来解呢，这个呢我们就再回到 led 的说法。 led 呢有两种的解释，一个呢是指的极端的未来派啊，极端未来派解释，这个就是讲时代主义，就是把整个的人类历史解成七个时代。这种解释法在美国福音派教会里面扎根，这个 led 是美国人，所以他写这样说法，他以时代问类为前提，认为在启示录中间神要进行两项计划，一个是以色列民，一个是教会，所有的印号跟碗都和大灾难有关，这个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提到这个大灾难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连马太福音所讲大灾难也是专指以色列的，教会没有大灾难啊。所以呢在定义上就是关乎以色列民而跟教会无关，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教会的地上他怎么解释的呢，因为除了22章16节之外，以后的教会这个词不再出现，换句话说极端的时代论主义认为呢教会已经在大灾难的时候被提了，教会不在地上了，这就是他们解释为什么24位长老呢就是指的被提得赏赐的教会。时代论里面多半把教会分成好几等，有些是有赏赐教会，是根据七个教会情形讲的，所以有些教会得赏赐，有些教会没有赏赐，得赏赐的当中出现了24位长老，所以教会一定是在第四章第一节之前就已经被提了，而留在地上神的子民是指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将来呢受印的人有一万，每个支派12000人，加起来144000。而这个呢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地上传讲国度的福音，引领很多外邦人归主，这个呢也好像跟弥迦书跟以色列跟以赛亚书所提的，以赛亚书第二章提到的啊，弥迦书第四章第五章提到的，这万民要流归至山啊，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再来朝拜，这是指的地上的国度时期，是指的犹太人，指的以色列人在地上实行的这个传扬福音的使命啊。那么所以呢 这个他也这个时代论的说法呢，讲到罗马帝国在末日要复兴，而兽就是罗马帝国的头，因为罗马帝国当时逼迫基督徒以后呢，败亡了以后再起来。所以呢，九章二十七节预言就是指着复兴的国度而说的。那么最后的七年呢，兽就是敌基督呢，跟以色列建立盟约，地上的万国现在都在盯着以色列看，将来要跟以色列订立盟约啊，尤其这个特别指罗马帝国的这个起死回生啊。所以最后七年呢，建立盟约，但是后三年、三年半呢，不但毁约，反过来在列国中逼迫犹太，所以呢。神把这个七年灾难减了一半，三年半是指这个事情。所以呢就发生大征战，这就是发生在基督跟敌基督跟以色列中间，不是发生在敌基督跟教会中间。既然四到十九章跟灾难有关，所以只有二章三章是关乎教会跟教会时期。但是一般呢，一般对于七教会看法，七教会代表教会七个连续时代，最后一期是被盗跟灵性冷淡期，那这是时代论最早提出的说法。那么到现在新的时代人 New Dispensationalism 不大接受，因为认为最后呢有一个复兴期，在主再来之前应该有复兴期。所以现在我们到底是冷淡期还是复兴期呢？你说呢，教会啊，我们是冷淡期还是复兴期呢？前一个复兴我们知道是八世纪、十九世纪福音广传运动，由英国、美国所发动的宣教运动在做。那你说现在教会是冷淡还是复兴呢？到底冷淡还是复兴？啊？又冷淡又复兴，又有冷淡的又有复兴的，不能一概而论啊。所以这个呢，太多的解释呢，把它定型很困难。所以呢。这个中庸派未来派的解释法是认为呢，启示录描述了神救赎计划实现，包括说审判拯救两方面。那么解释启示录从这个角度呢，最大的难题在于硬号晚之间的关系。我们能不能找到硬跟晚跟号的关系呢？硬跟号跟晚这个字是硬跟号跟晚。所以呢，这里说法约翰看见一本连外皮里外都用七印封严的书卷放在神的手中，除了犹大支派被杀的羔羊之外，受杀之后再没有人能打开印和解开书卷的。这是这本书的主题吗？对不对？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吗？用七印封严的书信，第四章以后，随后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事指示你。又是开始第四节讲以后必成，前面第一节讲的以后必成将要必成啊。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借于一个宝座底下呢，他说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看见坐第五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的书卷揭开的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的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的配观看的书卷，我就大哭。因为约翰在那说他被灵感动，他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的书卷揭开的七印。好，开始有七印揭开。这里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掌握着永远将来的奥秘，他有资格。因为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曾经被杀，他得胜。这里呢开始揭开七印这一段 Led 讲的话呢，我相信是对的啊。他说这个小册子如同古代的遗嘱，常用七个见证的印封盖，书中含有神赐他子民的继承权，这个继承权以神儿子的死为凭据，圣徒的基业就是神的国。不过除非邪恶被取消，否则神的国度不能降临。事实上一切邪恶权势被毁灭这些事本身就是神 统管中的恩赐之一。在启示录中有双重的主题，对邪恶的审判跟国度的降临。底下说的意思 很重要，这是七这个启示录中间的问题。印虽然一一被揭开，却没有使得书卷逐渐开启，只有当最后一个印打开以后，才能揭开书卷中的内容。所以他虽然用七印封严，要七个印都解开了，都拆了，才能够看见里面内容。但是每一次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这里讲到七个印，一二三四五六。可是呢，他说下一段哈，我读得快一点。第六印揭开带来结局，在揭开七印之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很稀奇。前面六印每一个印揭开发生事情，发生第七个印没有发生事情，怎么解释呢？内容揭晓，所以呢，那时没有灾难，因为七印揭开是没有特殊内容，表示从七号开始接着发生一切，就是书卷的内容。换句话说呢，有了第七印揭开，才有七个号。所以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呢，七印跟七号是一件事情。一方面用七印来说明神的旨意要实现，一方面呢，吹七个号，到第七个号又发生了七个碗。那这个七个碗呢，变成了对于地上的审判，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碗打开以后，真正的碗打开了以后呢，就最后神旨意实现了。所以在马友藻的这个新约神学新约概论里面呢，就讲到末日异象407，我也没给你们这个，没有是吧？我忘记给了，所以马友藻解释，待会我请大家补充一下，把这个启示录的七个大这个大纲呢发给大家。呀，很长。那这里呢，它又有个图。好，就提到将来必成事，从第四章以后，这个讲的我们已经讲了开卷这个羔羊啊，七印的灾、七号的灾跟七碗的灾。所以呢，有些人认为七印、七号、七灾是连续的，先有七印，再有七号，再有七灾。有些人看法呢，因为当中所有的灾很像，所以说七印就是七号，七号的灾重新讲七印里面发生没有讲的事情。那么七个碗呢，再讲七个号没有讲出来的事情，因为审判的对象不同，审判对象不同。所以呢，等到七印、七号、七碗都过了以后呢，开始了禧年的国度就来了。也就是说七印打开的时候主就是要来了，但是因为他的技术方法重新回头讲七号，七号完的时候呢，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末字号总吹响的时候，保罗这样讲的，主就再来了。所以这个当中关键的，因为碗是多加进去的，如果号立刻接着耶稣再来，那七印在这个之前是没有问题的。那既然七碗可能就是七号的重复，所以七印跟七号，七号可能是七印的重复，这个理论也说得过去。所以知道这个七印、七号、七碗的做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重叠的，一种是就到数章次序，开完七印有七号，吹完七号有七碗，只有七碗完了耶稣来了。那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立下他的国度，从这个五章十九，从七章，对不起，从十九章开始，啊，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开始大完结，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十九章，十九章呢讲了很多好的话。此后我听见天上好像群众，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之公义的，因他判断的那些淫行败坏世界大淫妇。”十九章开始讲哈利路亚，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完成，哈利路亚。所以呢，在马友藻的书里面，把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做了一个表，那这个表呢，给你一览无余，叫你看见神整个旨意的实现。在这实现的过程中间呢，新天新地降临，啊，新耶路撒冷降临，最后呢，到二十二章开始，二十二章、二十一章上跟二十二章、二十一章下跟二十二章，这里呢也有这个羔羊婚宴啊，都 都成就了。最后呢，天使的吩咐为金语，22章下半啊，22章以下啊，就讲到天使的吩咐、耶稣的宣告跟约翰的见证，最后记载这个事情。所以大概在这里，那我们分段不难，可是解释有点困难，所以呢，我也不必再猜测。尤其在新约概论里面，我没有时间仔细讲怎么解预言，更没有办法怎么样解启示录啊。所以大概是这样情形，也不过是概论所能够涵盖的范围。我相信以后有没有机会读启示录呢？多读总是有益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读启示录，读完之后呢，对自己有很多的激励。怎么样解经？不要忙着发表。在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中间，我只讲过前面3章启示录，第4章以后没讲过，不会讲。我告诉你，我不会，不会就不会，没什么稀奇。因为我不过是普通的人，不一定懂得启示录，但是呢，是要读。而且启示录有很多好话，很多重要的话。那最后这里呢，他提出一个比较，你再看一看啊。他说呢，创世纪跟启示录对照，乐园丧失，乐园复得，人被所驱逐，神驱逐。第二个呢，人被神，人与神同，永远同住。咒诅变成祝福，失败变成得胜。天地是第一个天地被造，第二个是新天新地啊。从前日月放光，创世纪，现在不需要日光月光。第一次的哭泣，以后说再无眼泪。拒绝生命树，到后来生命树重现，好像整个历史过程中间，神就是要把生命树再做回来，在乐园里面，乐园里面已经封闭了，现在找回来。这是一个很强象征性的说法，但是到底怎么解释，我们要小心一点，好自为之，不要标新立异。但是呢，也不能说是每件事情我们都相信以往所说过的，因为有些人解经呢，当时看看对的，现在看看又有问题，所以大家存疑。好，今天我们呢把新约概论讲完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